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琪。在这儿呢，高琪还是预祝大家在这个长周末呢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周末。过了这个周末之后呢，相信就是一个节日了，美国的节日的最紧张的年末的这样的三个月。那这三个月当中呢，不仅要过节，同时呢涉及到美国的中期选举等等的啊，那所有的事情呢都是赶到最后这三个月是非常忙碌的。所以呢这个最后的一个长周末，也祝大家呢能够玩得愉快。我在上昨天的时候给大家预告过，温度非常的高，特别是南加州，包括我们这个南湾哈，温度都非常的高啊。如果可以的话呢，旧金山温度是蛮适合于到这里面去旅游的，可以带着家人呢到开车到这边去玩一玩哈。好的，那我们今天和往常一样呢，会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啊、新闻啊各方面的动态。那么之后呢，高杰和 Max 去一起在个股上面给大家一起去分析一下。同时呢，今天也有一些专家啊，有不少的一些角度，那高杰呢也会给大家去分享一下。包括呢，像日本央行今天呢日本的日元兑换呢又创下了一个历史的新低哈，那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在上周五，全世界的央行开会之后，每个央行都要根据美国升息和降息去调整自己的政策。然后呢，我们就看到美国一定是绝不放弃去涨息。然后呢，日本呢这边，哎，他也不放弃他的政策，他仍然是负利率的这样一个状态，有意思吧？那么这直接就造成了日币的这样的一个继续贬值的这样一个事态。所以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一会儿呢，高姐会有各个方面的专题带给大家这样的内容。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始终是为您打开着的，888-275-1628，275-1628，欢迎您打电话上来，和我们一起呢讨论，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在这儿呢，高杰和 Max 每天在这讲啊，也挺累的，所以如果您是个中高手的话，打电话上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好了，那我们首先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喽。全部是收跌了，三大股指。本来呢今天的有几个经济数据，我昨天说了，全世界或者是全美国都在等着美国的就业市场的数据了。那结果呢，这个就业报告出来之后呢，其实早市是开的，大家是涨的，很高兴，因为呢既没过热也没过冷，恰恰呢有点恰到好处的这样一个状态，一会儿给大家分析为什么。结果呢紧接着俄罗斯这边，因为欧洲的欧盟啊，欧盟他们已经是统一了，说要限制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油价。俄罗斯呢反报复，那现在呢他直接就公布，他说哦，我们开始呢北溪本来是三天嘛，他说检修，他说不了，我们要连续关闭这个北溪，所以呢直接造成今天的这个股市后边全部都跌下去了。三大股指呢本周哈、全都下跌了3%以下哈，今天的道指呢跌了337.98点，跌幅是1.0%。我来看一下哈 ，OK， 然后纳指呢也跌了154.26点，跌幅呢1.31%，报在11630.86点。标普五百指数呢跌了42.59点，跌幅是1.0%哈，报在3924.26点。这就是今天三大股指的情况。今天呢是连续第三周哈，美股股市呢在大跌，已经是跌三周了。本来呢今天的刚才讲到的非农就业人数增加的31.5万，这个数字呢是超过市场的预期了。这也显示着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呢虽然是奇缺，但是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那么这个数字呢不会改变联储会九月份加息，但是呢它也没有那么的糟糕，一会儿给大家讲讲哈为什么。这个呢就是在之前呢，很多的市场分析人士呢就讲到过，他说如果呢过热啊，或者是恰到好处，他会给这个美国的股，人家分析的是非常的准确。我们看到呢，就是如果呢这个数字是过热的话呢，它就会呢表明市场呢会失衡，非常的强劲呢，就是将加剧联储呢继续通过提高利率来减缓需求的这样的决心。所以呢如果哈这个你很多市场投资者呢会希望在明年呢能有所降息，那就等于说降息会破灭。所以呢如果这个数字呢还表示着这种就业人数非常的高非常的多啊，大家都能找到工作，好了，那可能这个股市会大跌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恰到好处呢就是今天的大概这个情况咯。他说如果呢这个 增加的数量还是在0到30万这个范围之内，今天是31.5万啊。同时呢，失业率能够上升到3.7%左右的话呢，考虑过去5个交易日股市呢都是下跌的情况，那么市场呢可能会小幅的反弹啊，它会小幅的反弹。为什么呢？他说我们没有人期待啊，这个股市会爆发性的去跳高，因为呢一个恰到好处的就业报告虽然不会使人预期呢美联储它的升息的这个决定马上就会转向，但是呢它也不会让美联储的立场呢更加的鹰派，那可能呢就让市场会存在着，哎，在明年呢是不是还存在着降息的希望啊？所以这就是今天的这个数字的一个印证哈。那市场呢本来早晨开盘的时候是往上涨的，但是如果最坏的情况的话，那就是8月份的就业人数可能减少了，失业率呢大幅的升高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意味着什么呢？那联储可能不会更加的啊，就更加的去这个鹰派，那么市场可能会全部呢利空出尽，否极泰来的心态呢会推动股市呢去跳涨。不过呢，联储呢它不会改变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呢，大家还要去观察哈。那么这就是如果是过冷，就是数据非常糟糕的话，那么可能会跳涨。那么结果呢，今天我们看到呢，它没有跳涨，也没有大跌，它是小幅的跌宕。而这个跌宕呢，恰恰是从市场开盘到最后的这个走向当中，是因为后边的一些消息，一会儿呢再给大家去讲。今天呢整个的非农新增就业呢是31.5万哈，预期呢是30万人，稍稍比预期呢要高一点点，没有那么的强劲啊，但是还是非常的稳健。失业率呢是3.7%，预期值呢是3.5%，前值呢也是3.5%。每小时的工时呢，每周的工时是34.5小时，预期值呢是34.6%哈，这是差不多。每小时的薪资呢，年增报率是5.2%。那预期值呢是5.3%，它没有超过预期值，所以呢这些呢都是有利于，或者说从股市的角度上还是相当不错的吧。那么这就是今天的一个经济数据。但是呢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就是欧洲的这个情况，欧洲呢是刚才我提到了，那包括这个俄罗斯方面直接呢就把这个北溪呢它要是不仅是3天，接下来他们还要去持续关闭，那这个呢就造成了整个今天欧洲市场的这个波动，所以呢整个的市场呢最后就是砸下来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好了，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看到呢整个的石油和黄金，纽约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周五是收高的，前一天的期货价格呢是6周以来收低的最低的水平。交易所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涨了13.3块，涨幅是0.8%，现在收报在每盎司1722.6块。所以呢，从最活跃的这样的黄金的期货价格，这一周本周之内呢是累跌了率呢还是不断的在上涨。美国的 WTI 原油周五也收高了0.3%，但本周原油一直是跌的，跌幅呢本周达到了6.7%，这是原油的一个情况。石油输出国组织呢 OPEC 他们在下周还可能会开会来决定减产，所以呢市场预期令这个油价呢会得到一点支撑，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看到油价呢是往回稍稍弹了一下。高盛呢分析师认为呢，美国的经济呢恐怕是没有办法呢去实现软着陆哈，就是还是仍然是不看好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整个的一些分析师呢就基本上是认为专业的像这个劳动力，就是劳动力的这个就业报告呢能够继续哈引领非农就业人数的成长啊等等，这些呢都是相当不错的一些数据。整体吧鲍威尔在央行上的这种强硬的态度呢，现在大家预计现在仍然这个比例啊仍然是高达50%-60%左右哈，比前两天有所降低，那么认为呢升50%的这个比例呢现在有升高了，这就是今天的劳动力的市场的数据呢所带来的一些变化。那我们也看一下呢，接下来听一下今天的外汇市场的一些走向。那请我们的叫做我们的这个同事哈，叫善如，请他来给大家播报一下我们的外汇市场今天的动态。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理财有道栏目，我是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275-1628，欢迎您拨打电话了，来分享您的观点啊。那刚才呢，高杰就讲了今天周五的一些情况，我们接下来呢，请 Max 我们一个一个的啊，给大家去 review 一下。Max 你好，能听到吗？
对，你好，听到。
好 ，Max 呢，请给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斯托克欧洲600指数啦，啊，包括呢这个欧洲的ETF 的这些指数哈，因为今天我们看到呢，本来斯托克的欧洲600指数今天在欧洲市场收盘之前是涨了2%的，但是呢，俄罗斯方面它天然气的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俄文呢发布声明，然后呢，它是说之后呢，在美国交易的一些欧洲的 ETF 指数就遭到了抛售，所以欧元呢也收回了之前的一些涨幅，再次呢跌破和美元的这样一个评价。我们知道呢，刚才外汇市场已经给大家听了哈，都是这样的跌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俄罗斯的方面的理由呢，就说啊，石油泄漏啊，和原来维修有关系的关闭还要持续啊等等，所以呢，这等于说啊，对本这个冬天马上即将来到了。欧洲的这个冬天的能源呢，其实是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欧洲的这边呢，在这几天的能源价格也是不断的大幅的下跌。我昨天已经讲过了，像荷兰呐、等等的，他们已经跌了11%左右了。这个原因呢，是因为他们的储备量已经达到了78%，所以呢，这个是能够支撑的。但是呢，另外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它对欧元和欧洲证券的打击是非常大的。那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从对欧元的刚才这些指数啊等等的，它短期内的浮动啊，动态会如何？
欧洲啊，欧洲50或者欧洲600啊，它在一天内它是上涨的趋势，但是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是下跌的趋势。OK， 然后它在等一下，我半年呢，如果是今天我们讲欧洲600，刚才你讲欧洲600的话，它一天内上涨的趋势，一周和一个月内是下跌的趋势。半年、一年都是下跌的趋势，但是在五年内它是上涨的趋势，和更长了，五年以上了。
我们今天看到呢，这个日元哈，日元今天呢兑换一美元是兑换140.12，还是日元不断的是在走低的，已经创下了从1998年8月以来的最低的这样一个水平。我们看到的美元现在是不断的在涨啊，那它不断的在加息，那日元呢跟它这两个央行呢直接是走向是相反的，人家都坚持了自己的政策是不变的，所以呢在像这个有消息说呀，在上周五的小组讨论当中，日本的央行行长黑田东彦他呢是在观众席上分享了他自己的政策的方向啊，就是完全和美联储截然相反的。相反的这样一个方向。而呢美国呢在这种持续大幅度加息的情况之下呢，日本央行维持短期利率保持负值的区域现在已经超过了六年了。他说呢，虽然日本有点奇迹般的实现了2.4%的核心消费通胀，他认为呢这个都不会持续长久。他说通胀在今年也许会走高，他预计呢在2024年还会再回到1.5%啊。美国现在的通胀仍然是8.5%左右，那日本呢，它这通胀怎么刺激都刺激不起来。所以呢，这位日本的央行的行长说，所以我们没有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直到工资和价格以稳定和可持续的方式上升。那这个呢就表示出哈，就是双方这两个央行非这个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差异，那也就是摆明了美元对日元升值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大长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这个呢就蛮有意思的了。那我想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你经常会跟大家讲现在买美元呢、去进行对冲啊，那现在如果是美元对日元的话，那这个很有意思哈。那我们就明摆着的是日元会走低的这一段情况，那么在短期、中期和长期你给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走向呢？
OK， 美元对日元是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甚至一年、五年、十年都是上涨的趋势了啊。当然，如果它是你拉长到20年，它是下跌。
那看从技术层面上，这日本的这个经济也蛮有意思的哈。 啊，那就是他到现在呢，这个他不怕他的通胀，他宁可他通胀，可是呢涨不起来，然后呢他始终是处于这种通缩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日本央行坚持着他当前的这种政策立场，直到他达到他的通胀目标，无论这个时间有多长哈。所以呢有一些分析师呢就认为说，日本的央行和美联储呢都是受到市场尊重的，因为他们是有公信力的。那么市场呢对美联储政策方向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现在呢大家都已经看明白了，它是加息是一定的哈，美联储。那么很有意思，就是美联储和日本的央行都讲自己国家的通胀目标定在 2% 左右。那美国我刚才讲了，七月份是 8.5%， 核心通胀率是 5.6% 哈，但是美国呢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通胀的水平，日本的核心通胀率呢在七月啊，也是七月呢它是 2.4%，而且呢他还认为这种情况还不会持续。那日本的核心通胀率他呢衡量的时候是只扣除生鲜食品外，所有价格都包括在内了。所以呢他们日本央行呢是预期呢到2024年3月他的核心通胀率也只有 1.4% 哈，只有 1.4%。 所以呢这个呢就很有意思，从分析呢我们都知道，就是如果日元不断的在走软的话呢，会加剧日本的通货的膨胀，那你对外国的买家来讲呢，那日本的商品会变便宜，但是呢另外呢你要从日本是一个很大的进口国，它的很多的东西都需要进口，它就变成了它的进口商品会更加的昂贵。可是呢也非常有意思的是，法国巴黎的一位银行家哈，高级的这个日本的一个经济学家说，很奇怪的是呢居然这种现象没有出现。为什么呢？他们的解释是这样的，说日本的通胀啊主要归宗于呢大宗的进口商品的价格在上涨，剩下的根本看不出来这种通胀的苗头。刚才这个 2.4% 是因为进口的东西贵了，而国内呢根本就没有什么没有刺激通胀的这样的因素。因为什么呢？他们就分析说，日本的这个工资增长的速度缓慢呢是非常缓慢的，而在日本的雇员他们关注呢是我怎么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而并不会因为高工资高一点点呢而去寻求更高的工资。这就意味着能源和食品的价格上涨不会迅速转化为工资的上升，这一点和美国完全不一样，最起码现在的日本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日本的央行呢他是在八月底啊，就在几天前，他说他们没有做好进行货币紧收的政策，因为工资增长的速度根本就没有赶上这样一个通胀。所以呢这就是看到基本上日本的这种大的方向呢已经明确了，那么您怎么去做那就是您的事儿了。所以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从观察这个宏观经济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哈，每个国家的政策不一样。其实呢和日本相对的另外呢就是一些新的新兴市场，发展中的市场，新兴市场的外汇呢现在其实可能要会迅速的耗尽。现在呢市场在警告新兴市场可能会爆发违约潮的风险的上升。这个数据呢是显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截至到今年六月份，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减少了3790亿美元。来自摩根大通的信息呢是说，如果不考虑汇率的波动以及中国和海湾地区石油出口国他们持有的巨额的外汇的话，新兴市场的外汇储备是以2008年以来最大的幅度呢去缩水。目前呢全球的央行为了应对美元的这种涨势，都纷纷动用外汇啊储备来捍卫本国的货币。这就造成了呢更加昂贵的进口的食品啊燃料啊就非常非常的贵。那么现在呢包括中国、印度、巴西等规模较大的这种新兴市场，他们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可能能够扛过这一关，但是呢其他一些小的国家就会面临着耗尽外汇储备的这样一个关口。我们现在这个分析当中呢也讲到了斯里兰卡呢在五月份它已经发生了外债的违约，现在呢它连进口的燃料和其他的基本的商品所需要的美元都快没有了。还有呢就是尼日利亚也出现了严重的外汇短缺。现在呢是由国际航空运输公司呢他们的一个消息呢说，为了节省美元，尼日利亚的央行已经阻止了外国航空公司将4.64亿美元从他们国家汇回人家自己的国家。所以呢现在经济学家就警告说，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加纳都同样面临外汇风险的这种危机的风险啊。这些呢是 目前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因为从一开始这些国家就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那么现在在动用外汇储备呢，失去了这种更加啊去融资的这样一个渠道，他又必须呢去为进口的能源呢、食品呢去付款，如果持续情况持续更久的话，他们就面临着这样的一些风险。所以呢，这个到底会不会出现像1997年那样金融风暴呢？ We don't know。 但是现在呢，已经啊各个这个金融家啊金融师已经看到了这个情况，在发出这样的一个警告，今年很多新兴的国家在遭遇着完美的一样风暴。好，那我们刚才提到的呢是两个哈，这个外汇的走向的一些情况。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回过头来我们要看一下今天的整个个股的一些情况，交易量最大的一些情况。Max， 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啊，就是像1997年呢这种亚洲金融危机啊等等的，当时呢其实金融市场波动是非常的大的。那么这一次美元的这种强势的升值，那刚才我提到了，您看到了美元啊日元不断的贬值哈，新兴市场的外汇可能会枯竭。在这种情况之下，从您操作的这个角度上，您会怎么观察这样一个市场呢？
啊，这个基本上你要每天去观察的。所以可是在我们看来，如果是像这种情况的话，你基本上那个美元就是不断的在涨的了。
对，美元现在就是
相对其他的主要货币了，我相信相对其他的都哪怕是次要的货币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非主要的货币啊，都是在涨的。
嗯，这就是现在哈整个这个市场的情况。哎，当然了，我们只是这么说了，您觉得会不会出现1997年的那样的情况呢？
嗯，
亚洲金融风暴，
这个很难说，
很难说，
这个也要看那个经济如何。
嗯，所以呢，现在呢，这个经济美国在拼命的在避免这种硬着陆啊，但是呢，刚才我说了，高盛分析师人家说软着陆已经没有可能了，所以呢，如果美国这边要发生一些比较紧张的或者是比较麻烦的这个动荡的话，那整个对世界都会影响非常的大。好了，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呢，我们会进入一些个股的观察。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节目，我是高杰。我们的连线嘉宾呢是 Max。我们接下来呢要看一下今天整个美国市场的一些个股的情况。今天美国美股成交的冠军仍然是 Tesla。它呢是今天收跌了 2.51%， 美股呢是报 270.21。成交呢是138.4亿。今天呢他们这个官司和推特之间的官司呢是继续。推特公司呢周五要求法官命令马斯克交出他在2022年前六个月的所有的短信。说呢马斯克在他$440亿要收购要这个起诉中不配合呢交换这种证据。现在呢这个推特周五在特拉华州的一个法庭文件当中提交了这样的一个诉求。那这个文件呢推特是希望呢他能够法官从出示马斯克他们从1月1号到7月8号的所有的短信。那另外呢就是 Tesla 正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呢招 HR， 这个 HR 呢将负责大量的招聘员工。那这个呢市场在分析，如果按照以前的惯例的话， Tesla 仅在已经建立超级工厂的地方才会招聘这样的 HR。所以呢像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还有德国的柏林，那在8月份的时候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就在不到两周前 Tesla 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呢在股东大会上就说他们今年还要宣布建建这个大厂，那最终呢会有10到12家巨型的工厂。那这是否意味着他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建超级工厂呢？所以呢这是第一个个股的消息。那 Tesla 呢从一拆三之后就没有一天涨的每天都跌个2%左右上下一直在跌。那第二个呢要请 Max 一会儿给我们看一下第二名的交易量最大的呢是苹果。苹果今天有不少的消息它今天也是收跌 1.35%， 每股呢是155.81。最新的报告呢是显示今天对苹果来讲是一个里程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是在美国的智能手机市场当中所占的份额已经超过了50%。这是 2007年苹果推出了 iPhone 以来在美国市场取得的最高的市场份额，而剩余的市场呢是由三星、联想等等其他150多款的安卓手机的系统呢去瓜分这个市场，所以苹果现在真的是一家独大。所以呢这个呢市场分析师就非常的乐观哈，他说不仅是在美国，可能在未来发达国家市场当中也会上演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一家信息安全公司，这个公司叫 Beyond Identity， 它呢公布了一项调查的结果。它调查的呢是使用安卓用户呢，他们都在考虑啊，说有半数的这样的使用安卓的用户要把自己的安卓手机更换为 iPhone， 因为呢他们认为苹果的手机在安全和隐私方面更加具有优势。但是它的样本呢是有1003名用户哈，实际的参考价值到底有没有呢？那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好，那包括呢9月8号它的新的手机 iPhone 14呢也会要去登场了，那这都是对 iPhone 来讲相当好的一个利好的消息。我请 Max 给大家来研读一下苹果的股票。 Max，
苹果的股票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半年内基本上都是下跌的趋势。它如果是在你看它一年、五年，它以上它是上涨的趋势。
嗯，所以这个下跌，它不是它公司的业绩，而是整个高科技股都在下跌这样的一个走势，对不对？
对啊，因为基本上每个整个股市纳斯达克指数都是在下跌，因为它是纳斯达克它占了很主要的成分的标准普尔500啊、道琼工商指数都在跌。但是如果你要买入的话，这个在可能你可以看在差不多163呢，超过突破163的时候再买入。
嗯，现在是155哈。
对，163 175，超突破可以再买入啊，小额这样子买入。
嗯，
如果要谨慎的话。
对，这是 Apple 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呢，大家知道 Tesla 这些呢公司都在我们这个湾区哈，那苹果 Apple Car已经拥有了一定的人气和买气了。虽然呢苹果还没有宣布它要生产自己家的自动电动车的这样一个计划哈，这个呢是美国的一家研究公司叫做 Strategic Vision， 它最新的年度调查，他说呢如果苹果真的生产 Apple Car 的话，居然有26%的受访的车主呢表示他们绝对考虑要买 Apple Car。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这家公司呢它是对了全美将近200,000个新车的车主进行的年度调查，首次将 Apple 纳入了45个汽车品牌当中进行调查。所以呢这个结果显示呢26%的受访的车主呢他说他们肯定会考虑这件事情。名次呢是仅次于 Honda 啊，是32%，丰田呢是38%。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呢最起码在美国，我估计不知道在别的国家哈，在美国、日本啊，丰田38%，这是日本车几乎都是第一 priority， 大家一定会买，经济实惠还不用去修。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 Honda 本田32%，居然有26%的车主去买这个Apple Car， Tesla 都没有赶上啊，很有意思。那么针对品牌的印象喜好的这个调查呢，24%的受访车主说我喜欢 Apple Car 远高于其他的品牌。他就这个反应呢就显示苹果它具有强大的这种品牌的影响力。所以呢消费者除了苹果的手机啊、电脑啊、手表啊，而且还有包括这个机上盒啊，还有那个耳机哈、等等等等的，都对品牌有如此大的这个忠实度。那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现在并没有去生产它的电动汽车，所以呢他们34%的这样的新车购买者说他们不太了解，他说到底苹果要推出的这个汽车产品会什么样呢不知道很有意思。这是今天的一个调查。所以呢还不管怎么着，它这个车还没有问世，人家苹果呢已经布局将 iPhone 拉入它的这个汽车大战。在今年6月6号的时候， 2020年它的这个2022年它的开发者大会当中呢，他们就发表了新的一代 CarPlay 哈这个系统，那么展示着呢未来可能 Apple Car 的这样的一些体验。那么市场上也曾经有一些传言啦，说2025年哈它可能会推出自己家的电动车的可能性达到了 65% 左右啊，这是关于 Apple 的。所以呢 Apple 现在人的品牌啊这个能力还是超强的啊，这个是一个我们今天关注的一个比较熟悉的这家股票。那么另外一个呢则是很有意思，这个是个小的公司，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它的代号是 AUR， 它叫做它是美国的自己的自动驾驶公司哈 Aurora， 它今天的股票呢暴涨了 15.17%， 现在每股是2.43块啊，2.43块。它的代号是 AUR， 让我们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为什么暴涨了呢？他说呀，这家公司的执行长无意之间向员工发送了董事会的一个备忘录啊，可能发错了。这个内容提及呢，他们在考虑将本公司出售给苹果或者是微软，来因应不断恶化的市场的状况和供应链的问题啊。这么一个消息传出来之后，那直接造成了股票暴涨了 15.17%。 等到明天，等到下周周二的时候开市的时候，如果否定的话会怎么样呢？好了，我们看一下这家公司哈，这都是一个新兴创业公司，在昨天和前天高姐给大家讲过，他们有的都不得不去出卖哈自己的股票来去融资，因为现在这种借贷成本已经太高了。 Max，
OK， 这个 Aurora 在在一天内和一周内是上涨的趋势，但是它在一个月内、六个月内、一年内、五年内，甚至的更长五年以上啊，它都是下跌的趋势了。
这是一个小的哈，这样的一个公司，这真是消息股。那今天呢，英伟达哈 ，NVIDIA 继续下跌哈，继续下跌了2.08%啊，这个呢是在周三的时候传出来政府对它的这个高端 GPU 出口禁令之后啊，整个的这个券商都将恩伟达的目标价从$185调到了$170，包括大和证券分析师啊将它的股票评级呢从买入下调到中性哈，从目标价$215下调到133啊，就下调的非常的大。那么分析师呢说，英伟达呢本来应该更好的监控它的渠道库存的问题，那认为呢就是它可能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咯。所以呢现在呢分析师还认为呢，除了上个月公布的二季度的业绩不佳，三季度业绩指引呢也疲弱，所以呢对该公司增长潜力下降，部分芯片产品在华销售受限呢等等，以及估值过高，所以呢这是导致它的股票被下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下调的幅度是蛮大的。好，那我们还是请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 NVIDIA。
NVIDIA 在它在一天内、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甚至一年内都是下跌的趋势。在五年内或者五年以上了，都是上涨的趋势。在长期了，只有长期是上涨了。如果是要买入的话，我看要在100。如果你是天交易的话，当然你可以在它突破142以上呢就开始交易，就开始买小额买入。如果你是要看更长线一点的话，那可能你可以看在突破了163那以上才开始买入。
这是这家哈恩伟达说高科技股呢接下来到年底之前就承压，都是在承压的这样一个状态。另外呢昨天我们说到了哈，那个Lululemon 呢是在昨天盘后公布它的业绩哈，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在收市的时候它直接攀升了 9.7% 哦升幅，因为呢它公布的业绩呢收入远远超过了预期啊，它的这个每股呢现在是314.17啊，它的财报和获利全都是优于预期哈，它提高了整个全年的营收和获利的这样的一个指引。现在呢基本上市场分析师呢是认为 Lululemon 呢他自己呢受益于这种积极生活方式，他是卖瑜伽呀健身的这种 服装的，它是加拿大的公司，它的电子商务呢仍然持续的去增长，包括呢它像没有开发的一些国际市场还有扩张的这样一个走势。所以呢现在呢一些评级的分析师公司呢将目标价从每股的382美元上调到每股396美元哈，这是今天Lululemon非常亮丽的一个周末啊。这是Lululemon。那另外呢就是昨天我们提到的博通哈 AVGO， 那今天呢它也是涨了1.67%，每股是5.2哈，这样一个情况。它也是呢它的业绩呢公布业绩呢是非常强，有第四季是强劲的财报的预测，缓解了呢市场对网络基础设施放缓的这种担忧。所以这是半导体公司，它利润呢完远远也是好于预期。他是说呢，他的云端计算和商业客户的这个需求呢是比较强劲的，所以呢股票呢在之后呢盘后呢仍然是上涨了2%左右啊，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两个也是今天走势比较强劲的啊。我们再看一下星巴克，这也是我们在我们的身边哈都是存在的。好了，那今天的星巴克又如何呢？今天我们看到呢它有一些消息，这家咖啡连锁店任命它的消费品高管，一位高管任他的这个新总裁，原来呢叫Lexman， 他叫 Lexman， 他任他的总裁了。这是前总裁，他暂接接管几个月之后呢他换人哈，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看到呢是他的股价在盘后还是上涨了0.6%哈。星巴克的走向会怎么样呢？
星巴克在你看他一周内一个月内啊半年一年都是下跌的趋势，只是讲我在五年以上都是才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如果要买入的话，可能你可以考虑在它突破了86的时候，开始小额买入，突破86，然后接下来就是突破90，可以再小额买入，然后看它会不会持续那个涨势了。如果它持续涨的话，你可以在它突破92再小额买入，突破117再小额买入这样子，然后你可能突破119这样子再小额买入这样。
好，那这是今天的几个哈比较大的这样一些股票，他们包括呢他报业绩之后呢市场比较关注的。还有几个股票呢也蛮有意思的，也请Max 呢来给我们看一下，这些呢可能都不是大家非常盯着的，但是呢市场的波动啊波动性啊等等的值得我们去看一下。我们其中的一个呢叫做HashCorp， 这是一家软件公司啊，它的股价在盘后呢是上升了13%，之前的这家公司的也是收入呢是大幅的增加，但是呢它每股呢仍然是处于一个亏损的一个状态，但是呢盘后这是一家软件公司却是大涨的。来，我们请这个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哈，那这家公司技术层面它的走向如何？它的代号呢是 HCP， 纳斯达克指数，对，它现在是
HCP 的 HashiCorp， 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五年甚至五年以上都是下跌的趋势，就是短期中期长期的下跌趋势。所以这个是看你是要短线交易还是那可能你可能可以试试看在它突破了九差不多它突破九三十三十九了，突破了39的时候你可以试试看小额买入，如果真的是要尝试的话，因为它长期都是下跌趋势，短中长的下跌趋势，所以要慢慢买入啊，如果真的是想买的话。
它现在每股是30.1块啊，30.1块。这是这样，这家还有另外一家的股票叫做 PagerDuty， 这是一家软件公司。那今天呢它也是上涨的啊，它每股是23.51，它的代号是 PD 啊，它是 PD， 也请Max 来给我们看一下，因为他的这家股价呢在报告收入超过了华尔街分析师的预期，并且提供了强有力的这种指引，盘中的时候一度呢大涨的幅度超过7%啊，这是今天的一个情况。
PD 啊
收跌PD yes
哦 我看它是收跌的，那它在一周
盘中涨了7%，对。
啊，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五年都是下跌的趋势，和刚才那个一样，它都是长期都是下跌的，所以这个短中长期都是下跌的趋势。啊，一般我就是建议不要买了，但是如果当然如果真的要买的话，短线交易的话，你可以尝试在它突破了28的时候小小的试一试。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那之后呢，高姐想和Max 呢一起去讨论一个专题的话题。一般呢，如果是在一个经济衰退的过程当中，到底呢什么样的股票呢表现会更好呢？那今天呢，在华尔街日报上呢有一个文章，它就是哪些投资在经济衰退时表现会最好，哪些呢会表现最差。那这个分析呢，我一会儿说一下，然后呢也请 Max 呢给我们来做一些他的一些解读。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275-1628。如果您有什么观点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分享您的看法，888-275-1628。Max 今天呢在华尔街日报上有一篇文章哈，这个文章的题目呢就是哪些投资在经济衰退时表现最好或者是最差。那么他们这个研究小组呢研究了在过去哈50年当中，从美国国家它所定义的这种经济衰退当中各种资产类别哈，就是他一会儿我说他都研究了哪些资产类别，他们研究了这个时期的7次经济衰退哈，7次，分别呢是1973年到75年、1980年、1981年到82年、90年到91年、2001年、2007年到09年以及2020年啊，这是7次在美国历史上发生的这样的7次的衰退。在你只要符合了，比如说两个季度的 GDP 啊已经是下跌的，那就符合了经济衰退的这样一个定义的话，他们就发现呢，在这7次的衰退当中，增长型股票在经济衰退的前夕处于领先地位，但是一旦进入衰退期的时候呢，固定收入的这样的股票固定收入的这样的投资呢远远的超过了股票，其中回报率最差的呢是国际股票。他们研究的资产类别呢分别是美国高收益的债券、美国长期债券、美国短期债券、美国的总债券和美国的其他的资产的这种债券，还有呢美国成长性的股票、美国的价值型的股票、美国的小盘股、国际股和其他的一些这样的情况。那他的这个研究呢，我刚才讲到了哈，他就显示着在经济衰退开始前的9个月当中，美国的成长型的股票平均月回报率是0.92%，年回报率呢是11.6%啊，这个是相当的漂亮的。美国的小型股票呢，月回报率是0.83%，年回报率是10.4%，哈，这是这个成长型和小型股。但是如果在经济衰退的过程当中，这两个像成长型股票的平均回报率呢，年化率只有1.5%，只有1.5%了，你就看到差异是非常的大。然后呢，在固定收益的资产当中，美国的高收益债券是所有资产中月回报率最低的，就是一旦进入衰退的过程当中反倒是收益率最低的，这是他们的一个研究。那我呢就想问问哈，就是他这篇文章的结论呢，就说如果你去看哈，就是在进入衰退以后和还没有进入衰退之前的这个比较呢，各个资产类型其实回报率差异是非常的大。所以呢他说普通的投资者呢最好哈做好准备啊，就是走向经济衰退，这时候怎么办呢？转向固定收益资产，离开国际股票啊，这是他们这个研究组的这样一个报告。那 Max 在昨天我就讨论过，今天我又问了您哈，您说在这个时候呢您就会去用这个买美元呢 它走高啊，我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进行一下对冲。那他们呢则是认为你这个时候还是要调整你自己的投资的比例，不要在那里边飘着了，那你呢去做一些固定收益的转向。那我想请您从您的角度上，从技术操作的角度上，或者是投资产管理，您也做了很多年的资产管理，给我们来解读一下他的这样的一个文章的角度和操作是怎么样去理解呢？
嗯，这个我觉得在那个股市的行情啊，它其实和人的心理是息息相关的。
嗯，
所以当然你在没有在经济好的时候，盛世的时候，当然大家的心理都感觉都很好，所以感觉很好，当然它就会比较乐观一些。但经济衰退，当然那可能就不是那么乐观的嘛。不是那么乐观的话，就可能你对于一些稳定，它会比较寻求一些稳定收入的。所以这个是我的看法了。但是当然经济衰退的时候，比较好的股票，你讲息息相可能那些和人的生活必需品啊，也许这些可能也会表现良好，从理论上看呢，但是我们具体情况还是要具体去看的。
嗯，
这个是比较笼统的一些看法了。
但是呢，它其实也就是像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在告诉嘛，那高科技股啊都已经比较低了，像昨天就在讲了，可能还会再低哈，你不要觉得现在是低点了，其实呢很可能还会再低，你不要觉得啊半年前100多块钱，现在50块钱60块钱70块钱，其实这可能是熊市中的反弹，接下来可能还会探底，创造一个史诗般的泡沫，这是最悲观的人的一些看法。那从您的角度上，您还看不到这种史诗级的泡沫，看到的仍然是从技术层面，一年是左右可能是跌的，但是3年5年就已经都过来了，可是我们跌也就是转眼期间，刚才我们谈到了，你看基本上这个 recession 大概就是1年到2年左右就应该能走出来了嘛，对不对？
因为如果你是它在跌的时候，你如果我想它长期是涨的了 ，OK， 如果长期是涨的情况，比如说你讲标准普尔500啊、纳斯达克指数，你在它跌的时候你没有买的话，你等到它完全面上涨的时候，短中长都上涨的时候才开始买，当然是比较安全啊，但是整个幅度你都赚不到，就是这样的情况了，所以它是相对的了，所以为什么巴菲特才讲你在别人恐惧时你要贪婪呢？别人恐惧时我贪婪，别人贪婪时我恐惧啊，这样子的情况啊。当然如果它长线的是下跌的时候，你就要很小心去买了，如果它中期长期都是下跌的这趋势的话那可能短期你都要小心了。
嗯，
因为它那个就只能够短线交易嘛，暂时。
所以呢还是不管怎么样，从您的角度上回顾这么多年，还是劝大家或者说给大家的建议，您的这种方法还是定期定额去买，然后呢就不用去看的，长期去看，对吧？
当然你资产配置也是很重要了，如果你的钱你都是定时定额的嘛，对不对？比如说你这个月他这个月你可能可以一部分去买了美国的股市或者是美元指数 OK， 然后下个月可能一些你买了黄金，然后下个月一些你买了美元指数可以分不同的资产类别去买了，觉得不同的篮子，我这些完全没有相关性的资产去买它，这样子的话也对于你稳定你的资产和你的心理也是有帮助啊，这样子。
好的，那 Max 的这个脸书哈，还有他的会员，大家可以呢去到网上去找哈，maximumvalue.com 对吧？
maximumvalue.com MAXIMAVALUE maximumvalue.com。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下周二再见，下周一是一个长周末，祝大家呢长周末愉快，祝 Max 长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二再见。